我们今天晚上要交通犹大书，弟兄姐妹们都拿到了今天的纲要了吗？好，那我们还是开始的时候还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奇妙的救恩临到我们，并且要拯救我们到底。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也是活的，能够常常来喂养我们。愿今天晚上我们一同来到你的话语面前的时候，圣灵来帮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生命的供应，让我们在你里边得着长进。特别是在这个黑暗幕后的时代，让你的话实在是成为我们脚前的灯，不再是知道分辨怎样的日子，一同来到你面前警醒，蒙你的保守，把晚上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祝福弟兄姐妹们的读经，各主的交通，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晚上我们一同来交通犹大书，这是圣经书信里边，新约书信里边的最后一卷。那这卷书也是非常短，我想我们开始的时候还是把整卷书一同大家一同来读一遍，所以我们翻到了之后，弟兄姐妹们一起来读一遍。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敬情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要提醒你们。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印，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借鉴。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诽谤尊位的。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诽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但这些人诽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些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些事上竟败坏了自己。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谬误中直奔，并在可拉的叛变中灭亡了。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这些人私下议论，常发怨言，随自己的情欲而行，手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献美人。他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自己的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些人是那些忍人结党 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要从火中抢救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要存敬畏的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那能保守你们永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感谢主。犹大书是圣经当中也是非常短的一卷书。这本书的作者当然是犹大，但是在圣经当中，特别是在主耶稣那个时代，在犹太人当中，犹大这个名字是比较普通的一个名字，所以在新约圣经当中至少好像有五个人他们的名字是犹大。那这卷书的作者呢，他特别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是雅各的弟兄犹大。所以当然在这个作者上可能有不同的这个看法，但是基本上感觉到大多数的弟兄姐妹们都认为这就是主耶稣基督肉身的兄弟，有其中的之一犹大。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至少在圣经里边提到他有四个弟弟，还有妹妹。具体有几个妹妹，圣经并没有讲到是几个人。但是呢，他有四个弟弟，其中就有雅各，可能是他最大的那个弟弟，然后还有犹大，大概是比较小的一个弟弟。那这本书的作者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提到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是雅各的兄弟犹大。那我们知道，在福音书里边也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在他还没有升天之前，他自己的肉身的这些兄弟们是不承认他是神的儿子的。那在福音书里边有记载，他们不信他，甚至呢还讥诮他。有一次大家还记得主耶稣基督，因为他们都要去那个耶路撒冷去过节，去过犹太人那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主耶稣基督说，我的日子不是那么方便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地上的时候是凡事遵循神的旨意。所以在主那边他没有自己的意思，不是说这件事情对还是不对，他从来没有为对和错来争论的。那在主耶稣基督那边，他唯一所重视的就是这件事情是不是神要他做的。他不是像在人当中呢，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觉得一件事情是不是应该做的时候，我们常常我们的观点呢是要看这件事情是对还是错。那当然这个已经是不错的一个标准，但是在主那边他的标准不是这个，他的标准是是不是神让他做的，这件事情是不是神在那个时候让他做的。所以当他要去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他并没有得到神的旨意，所以他说我现在还不能去。还记得那个时候他的兄弟们就说，好像有一点带有一点稍微有一点讽刺意味，说人若是显扬名声的时候，你应该到那个众人面前去，因为过节的时候呢有很多人，说你所行这些事应该到众人面前去行。然后圣经特别解释一句，说他们说这话是因为他们不信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知道呢，这是一个事实，就是主耶稣基督在他肉身还没有复活之前，他的肉身的兄弟们是不信他是神的儿子。但是感谢神，当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我们看见呢他的兄弟们都成为他的门徒。那我们前面读到那个雅各书呢，就是可能是他一个最大的一个弟弟。那雅各一开始的时候呢， 雅各书，如果弟兄姐妹们记得的话，他来介绍自己的时候，他也是说他是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啊，雅各就是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暂住在十二个支派人的安。那我们来到这个犹大书的时候呢，这里边犹大这里边也讲到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那这个称呼是一个不是一个就是一个他们随便讲的啊，这是一个圣灵在他们里边一个工作的验证，就是他们知道，虽然他们可以说，他们可以说主耶稣基督是我的兄弟，是我的哥哥啊，他们可以这样介绍自己，但是我们看见呢，他们都没有这样介绍自己，他们都说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那这就说明他们真实的，当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知道主耶稣基督的身位，他和我们地上所有的人都是不一样的。虽然他们是蒙福的啊，能够和主耶稣基督从小生活在一起，但是当圣灵来光照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他们是不能够和主这样这样来介绍自己的，所以呢，他们只能够把自己放在耶稣基督的仆人的这个地位上。所以这是一个他们得救确实知道耶稣基督是谁的一个证据啊，就是他们都是一个得救蒙恩得救的人。那我们知道雅各和犹大是这两个人是出现在圣经当中，当然他还有另外两个兄弟，我们圣经当中并没有明显的记载。那雅各呢是一个教会当中非常特别的一个，他是一个不是使徒的领袖。那我们知道当时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有雅各，有彼得，有约翰，作为教会的一个好像是柱石啊，三个柱石一样。包括保罗从外边布道，每次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要去跟他们有交通。所以这个雅各呢，当时可能是在教会里边负着非常重要的责任。犹大可能不是这样子啊，犹大的名字并没有在教会当中是很好像显得是很重要，但是呢，同样他也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所以在他介绍的时候呢，他又非常亲切地说到他自己是雅各的兄弟，雅各的弟兄犹大。那因为在过去的时候很多人是没有这个没有姓的，没有姓的时候就是说他有个名字，但是这个名字如果有重复的话呢，要有一个好像一种定冠词来说明这个人是谁。比如说这个英文的名字里面有很多像这个铁匠啊，银匠 blacksmith 啊 silversmith， 那他可能是说这样，约翰呢是铁匠的儿子，或者是约翰是个 gardener， 是个种田的，他用这个形来形容他是谁，然后这个慢慢就成为他们的姓。所以那个时候当犹大出来介绍的时候呢，他就告诉他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是雅各的兄弟犹大。那这个雅各就是前边我们提到那个雅各书里边的雅各。所以当他这样介绍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个犹大是谁。但是同时呢，他也把自己在神面前的地位，他的信仰，借着这个简单的介绍就把他表明出来了。所以当每一本书信呢，都是有他一个写作的对象。会因为在所有的这些圣经里边，其中有好像有两个原则是我们常常可以看见的，就是它具有当时的现实的意义，也具有一个永远的意义。所以这是神的话的一个特点，它跟我们现在跟人的话不一样。人的话如果讲给现在，那就不一定在将来会有用啊。如果是过去的话，不一定是现在是有用的，但是神的话呢却是超过时间的，这个是一直出现的一个原则啊。特别是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原则是非常清楚的。那七间教会是当时地上的七间教会，所发生的事情是当时所发生的，但是呢，也是所其中的预言是历史当中必须要发生的，一直到我们现在都能够看见的。所以神的话是不受时间限制。那但是他每次写作的时候呢，确实有一个针对性， 每像比如说保罗的书信哈、约翰的书信和彼得的书信都是有一些针对性，但犹大这个书信呢，它并没有指是在哪一个地方生存的这些信徒们，它不是只给写给说是写给耶路撒冷的信徒，或者是写给散居在外邦的十二个支派里边的这些信徒，他乃是说到呢，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所以呢，这边就看见呢，是有这个三个条件的人，他是写信给他们。第一呢，这是被召的，在父神里边蒙爱的，在耶稣基督里蒙保守的人。这是三个啊，讲到了三个事情。那这些呢，就是其实就是所有的信徒啊，每一个人，我们之所以信主，是因为我们被召。我们从前都是不信的，也有弟兄姐妹们是生活在基督徒家庭里面长大的啊，但是那也是被召的，也就是说你在你的人生路上，你被主呼召出来，你能够认识到。但对于我们大多数的人，可能从前都是不信的，我们都是从这个世界当中被呼召出来的。所以基督徒或者是聚会的意思啊，教会的意思就是被召的意思。教会是一群由基督徒所组织起来的人，但是教会本身的意思呢，就是被从世界当中被召出来的。圣经也一直用这样一个图画，让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的人生的经历就是这样被召出来的。那从一开始的时候，神就做呼召的工作，也像神呼召亚伯拉罕，然后神呼召整个的以色列民族，把他们从埃及地召出来，好像一幅一幅的图画，都是代表我们的蒙恩是因为神的呼召，是因为神的选召。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呢，他的选召和他的恩赐都是没有后悔的，都是不能够变的。所以这是我们的恩典。很多的时候我们听见我们演讲的弟兄们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人，但是呢，神在那边把我们选出来，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招出来，并且呢是欢欢喜喜的，在创立世界之前，在我们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之前，他就认识我们每一个人，并且呢他招我们每一个人。这是一个奇妙的一个恩典，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恩典。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被招的人，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蒙爱的人，蒙神所爱的人。因为神在他的呼召当中是以他的爱来呼召我们，若是没有神的爱，这个并且是一个圣洁没有条件的爱，那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得救的希望啊！因为从世界人的角度来讲，从那必须是我们值得爱，我们才能够蒙爱。可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我们就都知道，也许没有信主之前我们还觉得我们不错，我们觉得我们能够来到教会，好像弟兄姐妹们邀请我们，我们给他面子来了，还觉得不错。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特别是当圣灵来到我们里边做光照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相信每位弟兄姐妹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是何等的不配啊！我们是完全不配，配不上神的救恩的啊！就像牛顿弟兄写的那首惊人的恩典啊，非常典型的一句话，他是说恩典叫我畏惧，恩典又将畏惧除掉。那我相信这也是每位弟兄姐妹们的经历。当我们真是接到这个恩典的时候，我们就会恐惧的。我们会发现说，难道神真的要招我吗？像我这样的罪人，他也要招我吗？他要爱我吗？但是呢，神就是真实用他无条件的爱，所以我们是在父神里面蒙爱，并且呢，是为基督耶稣所保守的人。我们的得救能够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实际，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保守。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个地上，受着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影响，特别是仇敌撒旦在我们里边所放下的各种的怀疑，其实最根本的他的那个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不信，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如果我们回想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那 但是呢，主耶稣基督保守了我们，保守我们的信心，所以呢，我们是蒙保守、蒙保守的人。所以，当雅各写了这本书、这卷书的时候，这里边呢，我们刚才读过了哈，就知道这卷书是一件，可以说在圣经当中是一件非常严厉的书之一，啊，那我们一会儿会看一下他为什么要这么严厉的讲这些事情，啊，因为他心中是非常的迫切。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他是好像用了很多那个三连笔、三排笔啊，比如说在这里边他讲到哈，这些人呢是什么人？是被召，是在父神里边蒙爱，为耶稣基督所保守的。好像他一般讲的时候都是有三件事情来做一个排比句子啊，这是这卷书的一个特点。那这卷书写作的时间也不是特别确定，但许多的弟兄姐妹们觉得，因为他和彼得后书有非常多的这个相近之处，所以呢，很多的弟兄读经的弟兄姐妹们觉得这卷书是应该是在彼得写了后书之后写了这卷书。那为什么是这样讲呢？因为彼得当时在他的后书里边就预言到说，末世的时候一定会有这个，将来会有一些人出现，还是假先知、假师傅，他有好蹊跷的人。但是在雅各，在这个犹大书里边呢，就是这已经成为一个事实，就是彼得所预言的事情，在这卷书里边已经成为一个事实，所以这两卷书是有很多的联系的，有很多的这个比喻，很多的这个后来所有这些责备都是非常非常相近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件事情可能是在圣灵的里边感觉里边呢。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用两卷书信来特别的来写这个幕后所会要发生的这些事情。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就是对我们虽然这件书非常短，里边所讲的所基本上呢是一个警告的一个主要的是一些对末世的时候会出现的这些假先知和他们所做事情的警告，但是对我们今天来讲，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所以我们就进入到这卷书的本文哈，我们来看一下这卷书所讲的这些基本上的内容。所以当犹大在写这卷书的时候，很多的弟兄姐妹们觉得是可能是在主后也许是六十几年，也许是八十几年，可能两个不同的时间。但是无论如何呢，这个时候教会里边已经出现了这个悖道，已经出现了这个反教、叛离经反道的这样的事情。所以呢，他必须出来写这样一封书信，来劝告，来为着这个真道来征战。所以在第三节的时候，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所以好像这里边有一个转折啊。那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他开始的时候心中有一个非常大的负担，他好像想写一份关于福音的书信，比如说像约翰福音啊里边所讲的内容，像他是讲到呢。论到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他想尽心的写信给你们，要论我们同得救恩，我们同得的这个救恩。所以他是想写一本关于福音的书信，但是呢，这个时候好像他里边有一个不同的感觉，有个不同的感动。他说，我就不得不写信要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给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所以他并没有写关乎福音的书信，乃是呢要写下这本犹大书。这本犹大书呢是要为着从前一次交付给圣徒的真道来竭力的争辩。所以这本书的中心的思想是为着真道争辩啊。所以也可以把这卷书的题目呢，也可以或者是说为道 为真道而争辩，或者是犹大呢是为伪道的信徒，这样的一个总结。因为他写书的目的就是要为着从前一次交付给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下边呢就是这些具体的内容。但是这里边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词，就是一次交付给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那我们知道神的启示从他所拣选的这些从使徒先知君王使徒到新约的使徒，是经过了整个圣经的形成呢，是经过了1500年的时间，有40多位作者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背景当中。所以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讲，神的这个真理赐给人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是经过了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但是这里边犹大所讲的，为什么讲到是说一次交付给圣徒的真道呢？那这里边这个一次，他不是在讲说时间上这一次就交给你了，不是这个意思，乃是呢讲到这个真道只有神说过一次，但是这个在时间当中是很长的时间，是不是神说了又说？那如果是说了又说的，这个就是叛道的，就是仇敌的工作。所以当我们看见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起在伊甸园里边神对亚当说呢，这个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可是当仇敌来的时候呢，他就把神的话又重新说了一遍，并且呢他是稍稍改动了一点啊，所以这就不是一次了，这就是那个违背了神那一次说话的原则。所以这里边呢，雅各所告诉我们的就是说，那一次交付给圣徒的神完整的启示在这本圣经里边是不能够再改的，人不能够去加上什么改上什么，这是在启示录里边神特别警告人的。但是呢历史历代的所有的这些叛道的事情，异端的事情，或者是甚至邪教，它都是呢在神所做的事情上，完成的事情上做了改动。特别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位上，你看现在这些所有的这些异端或者是邪教，都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位上做了改动，在神所做完成的工作上他们又加上了什么，或者是改动了什么。所以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啊。那这里边并不是讲到说从前某个时候特别的时候，乃是呢讲到它的性质，神说过了一次的话是我们就不能够再改动。讲到它的性质是神所完成的，所以是一次就交付给圣徒的这个真道，他要为他竭力的争辩。为什么犹大在这里边需要为着这个真道竭力的争辩呢？因为在第四节就做了解释啊，就是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受刑罚的，是不敬虔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机会，并且不认识独一的主宰，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所以这里边出现一些情况，就是有的人偷着进来，那这些呢就是犹大和彼得在他们书信里边所讲到这些假先知和假师傅啊，这些他们是假的，是他第一个特点呢，这些为什么他们是假的呢？就是他们是偷着进来的啊，不是从这个正门里边进来的。主在地上的时候就特别提醒他的门徒，他说将来有的人他们不是真正的牧人。你怎么知道他们不是真正的牧人呢？就是他们不从门里边进来的，他们是偷着从其他的地方进来的。所以在这里边神告诉我们说呢，在神的工作当中有一个他的法则，有一个他的原则，要必须呢从他的圣灵入门，不能够从其他的地方自己的私欲当中所产生出来来进入的。那这个呢就是 就是偷着进来的。那这些人从自古来说，他就是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他们将神的恩作为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啊，就是从这些特点上可以看见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人。那这个将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这个是保罗也是特别提醒我们。那因为当保罗他看见神的恩典是借着信心得着的，他就告诉我们说呢，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是因着信啊，我们所有的得救都是因信称义啊，这是一个恩典。当然这个恩典后来被很多的人在教会的历史当中被埋没，到了马丁路德的时代，马丁路德当他读到加拉太书里边讲到你们要因信称义得救的时候，才重新从16世纪开始被恢复过来。但是每一次的恢复都会带来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呢，就是让人把神的恩变作一个放纵情欲的机会。所以无论是保罗无论是雅各，在他们前面的书信里边都对这件事情有特别的提醒啊，好多好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好，雅各呢他是重行为的，他说你们的行为一定要证实你们的信心，否则的话你们的信心就是不真实的，所以他特别提醒这个信徒们是这样。但实际上呢，这个跟保罗所讲的因信称义是没有任何的矛盾的。我们前面也提过，因为保罗在他特别是在罗马书当中，罗马书是对整个救恩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有这个非常有逻辑的这样一个论述。所以我们看见罗马书前五章就讲到基督徒的得救是因信称义，啊，一直讲到罪人是不能够靠着自己的行为，你们必须靠着信心来得着神的恩典。到了罗马书第六章的时候，保罗就特别提醒，因为第六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仍可以在罪中生活，叫恩典显多吗？所以保罗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因信称义了，但是这个不是我们放纵情欲的机会。保罗说呢，你们断乎不能够把这个恩典作为一个放纵情欲的机会。那怎样才能够行呢？他说你们要在耶稣基督的死上与他联合，接着受尽啊，那就是毕竟你们都非常熟悉的。所以这个是一直是所有的使徒们，所有的前面写书信的这些信徒们，他们心里面一直非常重大的一个负担。当圣灵把犹大书放在所有的书信的最后的一卷的时候，也开始在我这里边特别提醒到这个问题，就是呢，这些不虔诚的人，他们把神的恩作为放纵情欲的机会，这神一定是要审判的。这是今天我相信也是在我们这个，特别是在这个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当中，充满了许多仇敌的工作，许多的误会，那人也是非常容易就被这样各种各样的这些风气所带动的。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这些人不认识独一的主宰啊。那刚才提到了所有的这些异端呢，这些邪教，他都是把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身位做了一个改变，好像是说我们的心胸很宽大，我们可以接纳好多的不同的这些所谓的神啊，都可以的。但是这是绝对是错的，主耶稣基督独一的主宰这个位置是不能够改变的，否则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就会被改变。所以因着这样的原因，犹大呢要为这件事情竭力的争辩。所以下边我们就可以看见他是怎样这个竭力的争辩。那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提到神有三个审判，那这三个审判来作为后人的警戒。第一个审判呢，就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审判。当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那这些人他们本来是可以进到神的应许之地的，但是我们知道那是一个非常悲惨的故事，就是当时20岁以上的那些当时在那些已经长成的这些人，他们没有一个 进入迦南的，都倒闭在旷野，都在旷野38年之内，都他们都倒闭在旷野里边。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的不信，所以这是神对他们一个极大的审判。那只有两个人，那我们知道只有约书亚和加勒这两个人，他们是当时那已经是成年人的人，进入了迦南地。包括摩西本人，当然摩西并不是因为他的不信，摩西是因为他另外其他的错误，但是呢，整个这一代人他们都倒闭在旷野里面，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审判，都灭绝了。所以犹大在这里边告诉他们说，这些事你们都知道，但是我却要提醒你们。所以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呢？就是说当以色列这些选民在神的恩典当中，他们已经走上了一条可以通向迦南的道路，但是因着他们里边的不信，他们就半途而废，他们就倒闭在旷野。所以我们的信心要坚持到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啊。这是当然神会保守我们，但是呢，我们在我们这边有我们当尽的一个责任。这是第一个审判。第二个审判呢，就是在第六节，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呢就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那个大日的审判。但这些天使他们所犯的错误最大的就是不守本位啊，这是一个提醒。第一个提醒是以色列人他们的不信，第二个提醒呢是天使他们的不守本位。不守本位的意思就是他们没有按照神所量给他们的去服侍。其实天使本来是一些服侍的服役的灵，在神的创造当中，他们应该是比人更高一点啊。但是呢，这些天使因为他们不守本位，没有按照神所量给他们的，他们去来服侍，所以呢，就是有很多天使就堕落了。当然，最大的堕落的天使就是撒旦他自己，并且他带着天上1/3的天使都一同堕落了。那这些呢，就是因为他们离开了神原来给他们的这个位置。所以这也是一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神所量给我们的啊，我们要去守住这个位置。那等候他们呢，就是那个审判，因为神并没有给天使有得救有救恩的机会，神差遣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是让所有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可以有重新得救的机会，但是对于这些天使来讲呢，他们就之后等候那个审判的日子。还有另外一个审判，就是索多玛和俄摩拉还有周围城邑的人，他们之所以要经历这些审判，是因为他们逆性的情欲啊，这个就是他们在生活一直生活在罪中啊，就现在就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有这种同性的不符合神所安排的这些逆着人性的这些情欲。直到现在啊，我们就发现这个世界上这些变得越来越猖狂，可以说是越来越猖狂，肆无忌惮的，在整个这个不仅是美国、欧洲，包括其实世界国家里边，现在都变得越来越猖狂啊。这些呢，神将来是一定要审判，这里边讲到罪行，神是不会放过的。所以呢，犹大在这里边特别提醒。是非常严肃的一个提醒，他就告诉圣徒们，这个我们得救是因为恩典，但是我们绝对呢不可以把我们得到这个恩典作为放纵情欲的机会，神将来一定是要审判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提醒啊。那接下来呢，他讲到这些人啊。他们不但是就是偷着进来这些人，他们不但要污秽自己的身体，他们并且要轻视那个主治的，诽谤尊位的。他这里边举了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好像是一个反面说法的例子。那这个例子呢，是讲到天使长米迦勒为着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他尚且不敢用诽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了。那当然这里边包括两个属灵的意义。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不能够轻易的去论断的。在这里边呢，天使长米迦勒有绝对的理由 可以去责备魔鬼，但是呢，他情愿不靠自己的这个权利。那我们就想起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在这件事情上，他就为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圣经告诉我们说呢，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意思就是说，他本来是与神同等的，他有这个地位，他可以抓住这个地位，但是呢，他不去抓住这个地位，他宁愿舍己，并且呢，卑微来到地上，然后呢，一直降卑，最后呢，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圣经里边所记载的。所以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刚才提到他的原则不是对错的原则，如果是那个原则的话，那他可以随时做每件事情，因为他从来没有犯罪，在他所做的事情上都是正确的。但是呢，在他的原则里边却是这件事情是不是神的旨意。所以这里边天使长米迦勒他本来可以有这个权柄去跟那个魔鬼争辩的，是因为是神让他，我们知道摩西当时是神非常重要的一个仆人，在他的一生当中最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没有进迦南。我们每个人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都觉得为了摩西好遗憾，但是神并没有亏待他的仆人，所以神亲自要为着摩西来安葬，所以摩西的坟墓是以色列人不知道的，他们都知道他死在山上，但是他坟墓在哪里，尸体在哪里，没有以色列人知道这件事情，神没有让人知道。在这里边呢，我们隐约好像看见是这件事情是神安排米迦勒来处理，可是仇敌撒旦在那边好像他有一个抢夺，他想把摩西的那个尸体抢过去，他想另外做一个安排。那很多人的猜测，当然这也不是记载在圣经里面，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对的啊。那很多人的猜测呢，是这个仇敌撒旦想把摩西的尸体也许让他复活呀，或者是让他做成一个偶像让以色列人去拜，这个绝对会引起以色列人去拜他的，因为摩西在以色列人的心中那是一个无比的大英雄，他们很可能像我们在中国我们的历史上这些民族英雄不是很容易被人来崇拜吗？以色列人也可以这样做的，但是神没有让他们这样做，目的是让他们的眼光不能够离开神，他们唯一敬拜的是神，所以这件事情的背后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原因，但是没有记载在圣经里边，我们就不能够确切的说哈。但无论如何，这边圣经里边所记载的，他们中间有一段争论，这段争论的时候，天使长米迦勒并没有去按他自己应有的权柄来责备他，乃是说主你来责备他，所以这是让我们看见一个原则，就是神也告诉我们说不要为自己去伸冤。凡事呢，我们可以听主的命令，他是一个公义的神。所以我们在这个历史上我们听见许多美好的例子，有很多弟兄姐妹们他们受了冤屈，他们不为自己去争辩，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相信神是一个公义的神，他是要为我们执掌公义的，这里边就是这样告诉我们。但是他说这些偷着进来的人呢，他们诽谤他们自己不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反差。天使长知道他所做的是神所让他做的，他应该可以有权利去争辩，他没有争辩，但这些人自己不知道的，他们反倒去诽谤，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与那些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他用了一个非常严厉的话，就是这些人跟那个牲畜一样的，没有一点不明白什么事情，但是确实为着自己所认为的那些事情呢，去在那边去争辩，结果在这件事情上竟败坏了自己，所以他说他们有祸了。那接下来呢，又讲到了三个审判之后呢，又讲到这个三个警戒。第一个，这三个警戒都是背离了神道。第一个呢，就是他们走了该隐的道路，然后讲到呢，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这边讲的这三个人，就是很多都是三个这样的一个排比。那我们这三个人弟兄姐妹都是非常熟悉。该隐呢的道路，该隐的道路是什么？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了之后，他们里边得到了，就是他们里边有个罪性，但是这个罪性在当时的人类当中并没有产生许多的很 明显的罪行。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告诉我们朋友们，我们这些人是罪人，不是说你犯了罪还是你没有犯罪，我们都犯了罪，但是在我们犯罪之前我们就已经是罪人了，因为在我们里边都有一个罪性。那在亚当和夏娃里边，这个罪性可能在第一代还没有产生大的罪性，但是在亚当的儿子当中，第一个可以看见非常明显的罪行就是该隐的罪行。该隐呢，就杀了他的兄弟亚伯，因着他的嫉妒。那当时亚伯和该隐他们都在神面前献祭，因为亚当教导他们我们应该敬拜天上的神啊，并且呢他们可能都得到了这个启示，就是神盼望着他们能够献上羔羊，借着羔羊的血，因为这是代表救赎啊，神把这样的意思。该隐当然是种地的，那亚伯是放羊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读这个故事，至少我自己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大公平。那该隐本来就是种地的嘛，他就把自己的土产献上，有什么不对的呢？那亚伯本来就是放羊的，所以他手里边有羊，但确实这应该不是这样子。当神得到启示的时候，该隐也可以献上羊羔，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乃是呢，当神告诉他说，你如果你做的对，你岂不被悦纳呢？就说你有机会，你可以做的对，你可以被悦纳。但是呢，该隐没有，该隐呢反倒是非常的嫉妒，等到有机会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兄弟亚伯打死了。当神再去问他的时候，说亚伯在哪里，他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并且你看他向神顶撞，他完全以为他自己所做的是对的事情，他不能够接受神对他的警戒和劝勉，他认为他手中所出产的这些东西就是最好的，他不是看神认为是什么是最好的，他自己觉得什么是最好的，他就是觉得什么是最好的。这是人天性里边非常难办的一个事情，你知道在我们每个人里边其实都有的。当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自己认为是最好的事情的时候，圣灵怎么感动我们，我们都说不对的，我们都说这就是最好的，我做的就是最好的，这就是该隐的道路，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去警戒。因为这个巴兰的错谬里，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巴兰是外邦人的一个先知，记载在民数记里边。那当时这个有个王叫巴勒，请他来咒诅这个以色列民。当我们一开始读巴兰的这个书信的时候，也是觉得巴兰这个人还是好像没有什么太大错误吧。神让他说的他都说了，他并且他说呢，就是神不让他说的他都不说，但是在背地里边他却是不一样的。所以圣灵在这里边就指出来巴兰是为利的先知。那当然巴兰其实他心里边明确的知道神不愿意让他去，但他一直在那边求，你愿不愿意让我去，我应该去不去，最后神说你自己来决定，所以他就去。我们在路上的时候，那个驴，他骑着驴看见眼睛被得开啊，看见前面有人有发出刀的天使，他自己完全是眼瞎的。可是在外边呢，巴兰给人的感觉就是神让他说的话他都说了，神让他说没说咒诅的话他的确是没说咒诅的话，神让他说的祝福的话他都说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诡异的一件事情，这个也是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外表好像是好的，但是那个里边真正的动机到底是什么，这个只有神知道。所以圣经并没有记载巴兰所做的事情，但是后来告诉我们说呢，巴兰其实在以色列人后来进迦南的时候是被以色列人所杀的，因为他在那边给那个巴勒出了一件非常坏的诡计，这件事情败坏了以色列人。他就是告诉这个王说，你可以让这些外邦的女子去跟这以色列人去行淫，这样的话呢就败坏了他们。这个好像感不感觉好像是我们看这些侦探小说里边的这些诡计一样，就是巴兰的诡计就是这样子，就这就是人的诡计。 但是呢，他在外表上却是让人觉得好像他是听神的话的。所以这三个人，包括该隐，包括巴兰，还有我们接下来要讲到这个可拉，从外表上都是好像是这样子的，但是里边却是不符合神心意的。这个其实真的是觉得我们非常要被提醒，就是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我们里边到底是想的是什么，这个在神面前神是知道的。可拉呢，在他的背叛中灭亡。我们知道可拉是反对这个当时反对摩西的一个人，可拉、大贪和亚比兰他们联合起来，组织起来以色列人中间的很多的长老一起来反对摩西。为什么呢？他们就觉得为什么神一定要对摩西说话呢？为什么不对我们来说话呢？好像他们并没有说他们要在以色列人中间做很明显的这些破坏的事情，但是呢，他们不服神的权柄。这个是人里边骄傲嫉妒所产生的，是他的根源是罪。所以呢，可拉好像就当时就带领这些人起来反对摩西的权柄。摩西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当他听见这些话的时候，他就谦卑俯伏在神的面前，他让神来判定这件事情。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结束呢，是神来证明摩西是他所选的，并且呢用神迹来证明，让地开口，好把这些所有属于巴兰那个可拉和这个些大贪亚比兰他们这些人都被地所吞没了。好，我们需要快一些。那这些人呢，就是他们在犹大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在跟你们同吃的时候好像是礁石，他们做牧人只是喂养自己。所以这后边呢用了六个形容来形容这些人他们是怎样的人。这些形容我们当我们去看的时候，就都是讲到该隐，讲到巴兰，讲到可拉他们所代表的特点。那这些形容呢，我们看见哈，好像没有雨的云彩，好像秋天没有结果子的树，好像海里的狂浪。那这些呢都是讲到他们只有这个外表，没有里边的真实的这些东西的，没有里边真实属神的。该隐、巴兰和可拉他们从外边看好像都是这样子，但是神是看他们里边人心里边。所以这些像树啊，只有叶子，没有果子哈，还有这些海里这个浪，看上去好像挺壮观，但是里边所代表的是不安。所以这里边这些比喻呢，都是告诉我们说，神不仅仅看人的外表，那他也更是看我们的内心内在的。接下来这边有一段是预言到亚当的七世的孙子以诺曾经预言说，主呢有一天一定要审判。所以这是犹大在这件书里面一个中心的一个思想，就是神有一天一定是要审判的。不管是外边看上去怎么样，神也是知道他内心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些不敬虔的人，神他们私下所议论的，他们所发的这些怨言，随从自己情欲而行的各样的事情，神将来有一天都是要审判。那虽然这件书是一件非常严厉的书，但是呢犹大在这个后边这一段其实是给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警告和劝勉啊。所以到了第十七节的时候，他讲到说，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那这个呢就是讲到说，可能主要是指彼得书信里边所指导的这些警戒的话，就是末世必有好些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那这些人呢，你们要远离他。所以他警戒呢，就是要警告告诉我们说，我们怎样才能够远离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操练，要远离这些事情很重要的一个操练，就是在第二十节。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卷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节。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是犹大对这些信徒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劝勉，就是说我们怎样才能够远离这些前面这些恶事，我们怎样才能够去在这些混乱的环境当中能够有一个清楚的判断，什么是属神的，什么是属于这些仇敌撒旦的。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在至圣的真道上要造就自己。至圣的真道就是神的话，就是说对于任何的一个信徒来讲，神的话是我们必须要去认真的去研读，要在这件事情上造就自己，要它成为我们生命里边真实的一个供应。否则的话，我们的这个灵的生命就可能从一些不是特别健康的食物里边来吸取营养，那样的话呢，这个生命它本身就不会长得好。所以要这个至圣的真道上啊，非常圣洁的神的话上得到你应该得到的喂养，来造就自己。我想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样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在这件事情上来造就自己，并且呢，要在圣灵里祷告。犹大的不仅仅劝我们祷告，并且要在圣灵里边祷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那我们知道，祷告是神给基督徒每个基督徒的一个特权。其实我们这些人本来是应该与神无分无关的，天上的神他是一个圣洁的神，他不能够我们有罪的人不能够接触他。但是呢，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说他就教导门徒们祷告，并且告诉他呢，我们凡是奉他名所求的，我们父神都一定要听的，并且他所成就的要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是一个特权。为什么呢？因为主在地上的时候就成了那个神和人中间的一个祭司宗保所以他是天上的大祭司。我们天上的大祭司呢，不但我们在地上祷告，并且他告诉我们说他在天上替我们祷告，圣灵也在替我们祷告。所以这件祷告的这件事情是我们的，是圣灵的，也是主耶稣基督的所以在圣灵里边祷告，就是说我们在祷告当中能够跟随圣灵的感觉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能够在今天的地上能够胜过这些不同的环境非常重要的一个保护，也是神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的一个特权要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我们这个就好像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爱的环境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孩子甚至说我们自己小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这样，本来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爱中的，但是我们不愿意去保守，我们觉得这个环境好像不是爱中，我们宁愿意跑出去跑到外边去，那就很容易去受伤。所以我们要保守在神的爱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所以我们的一生神都是用怜悯和审判来支撑我们的一生神的审判每一次都是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进入他的怜悯当中，但是他的怜悯却是向审判跨胜的。所以怜悯是神的一个特征，也是我们能够蒙到恩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哎呀，我们得罪了神，得罪了人，我们就说神呢，求你怜悯我们，纪念我们，像摩西讲，我们纪念我们不过是尘土所造的，我们需要他的怜悯，但他是一个怜悯的神，我们要一直仰望他的怜悯。那接下来呢，也讲到基督徒的一些责任，那这些责任主要是在第22节到第23节，就有些人呢是存疑心的，你们要怜悯他们，弟兄姐妹们要彼此怜悯，特别是信心软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去怜悯他们。神给我们的一个责任是让我们能够彼此相助，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本身是很刚强的，他不大容易会怜悯人，而且比如说他说看这个弟兄怎么他认为又软弱了， 他好像觉得神这时候要我们去怜悯人，我们设身处地的为他们去着想啊，可以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产生一个怜悯的心。我们的神他是怜悯的神，这个让我们非常不能够明白，因为在他从来他不会犯罪的，但是呢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宁愿为我们经历各种各样的软弱，就是他能够体贴我们，他能够怜悯我们。所以我们刚强的弟兄姐妹们需要去怜悯那些软弱的，有的时候这个不是特别容易啊，因为我们自己在刚强当中，我们好像觉得这个不应该那个不应该，我们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呢他说有些人如果有疑心的话，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呢你们要从火中抢救出来，搭救出来。以色列人神有的时候说他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一根柴一样，就是说这个很快就要被烧毁掉了，但是呢在那个关键的时候你把它抢救出来，你把它拯救出来，这个也是让我们彼此来帮助的。特别是在那些危险的环境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们在仇敌的各种各样的攻击和这个压迫之下，我们需要好像把他们从火中抢救出来一样。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就是说有的事情啊我们是需要去怜悯他们，但是在我们这一边是需要存一个惧怕的心。就是我们为什么呢，他说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刚强，我们好像不会犯这样的错误。所以我们当我们有些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非常非常小心，不要去跟他们沾染。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有些服事呢如果神没有量给我们，那我们也许不需要去，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还没有在那神没有给我们那个生命，我们可能会自己也会容易被绊倒。所以这个呢要用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但是呢神给我们所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可以大家一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一起来服侍。但是对于我们个人来讲呢，我们始终要保持一个惧怕的心啊，不要以为我们不可能会被这些罪恶所沾染。这是一个非常邪恶的时代，仇敌的很多的工作也是非常的诡诈，所以我们需要特别的小心。在最后的时候，犹大呢在这里边仍然是用信心来鼓励啊这些，所以这是书信的最后一卷书信，也是可以说这卷祝福呢是基督徒当中最喜欢引用的，最长这非常非常那个非常好的一段祝福啊。他说呢，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耻，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这位神呢是能够保守我们永不失脚，叫我们可以无瑕无耻欢欢喜喜站在他的荣耀面前的神，是他可以这样做的。所以感谢神哈，就是我们有这样一位神，他是一直能够保守我们到底的。所以他最后呢就是说瞻仰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给他，从万古并到现今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在这卷书信结束的时候，也就是说整个书信结束的时候，犹大仍然看见让我们看见希望，那这个希望呢就是那位能保守我们永不失脚的神啊，他的能力威严和权柄是从今直到永远的。我们感谢神哈。好，我们交通就到这里，再有些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晚上你把犹大书放在我们面前，我们把这些话再次放在圣灵的手中，盼望着你能够让弟兄姐妹们在圣灵里边若过人的解释和理解，能够从圣灵直接得到你的亮光和并且得到鼓励。我们求你继续祝福弟兄姐妹们下边的交通，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想在那个分组之前，我们再跟弟兄姐妹们，因为我们这个圣经简介还有下一次是就是启示录，下孙弟兄他过几天就回来了，所以启示录孙弟兄来交通之后呢，我们再有一次总结，然后这个我们圣经简介这个组就结束了。之后我们会一同来读四福音的合参， 我们一同来读主耶稣基督的生平，四本福音书放在一起来合参，是盼望着弟兄姐妹们也能够继续为着这个祷告，有感动的话，盼望着我们能够一同在一起有些追求。在四福音合参当中，一般的情况下是250几个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讲论或者事例，那我们可能会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来交通这250多个事例，然后把整个四本福音书放在一起来阅读。孙弟兄仍然会在这种服事，他会带领我们来交通。我们为着这个祷告，弟兄姐妹们也来寻求前面你们个人要在哪一个组来追求。好，那我们下面开始分组。我们还是请一二三座位上的弟兄姐妹们到第一组，然后从第四个座位开始，在后边的在第二组。